心，我们在这个九月的第二周啊，我们逐渐的各位假期大概已经进入尾声啊，学生、青年人都开学，然后各位工作可能已经都进入正轨。我们一起来祷告，向上帝求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向你敬拜，这位天地之间荣耀的主，他为我们设立了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拯救者，作为赎罪祭。今天我们借着基督的作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的过犯得以被赦免，我们的良心的亏欠，主你都挪去，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坦然无惧的心来敬拜你。主，我们为此感恩，我们为此称颂。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愿意存着一个谦卑仰望的心，为我们个人，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教会，为我们的国家来向你求恩。求你格外的按着你的恩慈怜悯，使我们多而又多的认识你，在各样事情上，主啊，蒙你的喜悦，好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主，我们敬虔的度日，并且向人见证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慈爱怜悯，他是我们的救主，并且是我们永恒的归宿。因此我们恳求你今天借着圣经的话语勉励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彼此的服侍，相互的扶持，好让你的心得满足。我们将来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各位看到这个 PowerPoint 这里，主里同心的喜乐。记得各位，我们几周前跟大家也用腓立比书二章来分享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用四个标题，我们说这一个我们是一个在一个群体里一起的彼此的来增进美好的性情。第二，我们是连接在一起 grow together。 再来，我们是放下自己的自我。然后第四，我们荣耀基督。那各位，这个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二章的最后一段19到30节。那如果我们觉得前面那章好像那个教义或是信仰的教导的成分非常的高，那这一段圣经19到30刚好是非常的相对的，它是一段非常有亲身经历的非常实际的一段信息。保罗他描述他跟同工的几位同工一起侍奉的一些经验，一些美好的一些心得。那这一段圣经我觉得不是跟二章的前面对耶稣基督的降杯以及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是脱节的，前面是一段教义的一个根据，后面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实践，前面是一个我们说理念，后面呢是一个经验。那各位，因此我想今天要跟大家从这里作为我们第四次的，我们上次说我们有个大主题在基督里我们一个美好教会生活经验的一个大主题。那我想今天我们要跟大家都来看这一个教会的服事这件事情。那我想分三件事情跟大家来看请帮我往下再往下。好，我想分三件事情来跟大家看。这里提到三位初代的基督徒，保罗跟他们一起的侍奉关系包括保罗自己，第一位是提摩太，第二位是谁呢？叫以巴弗提待会我们会介绍他第三位呢，第三位就是保罗自己这位使徒。那今天我们的重点大家放在他们三位同工。不过各位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各位一起我们来看一下帮我回到前面谢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讲的大概，各位来看一下内容经文的内容。我们从19节因为到30节比较长，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应双数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9节，我靠主 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你们那里，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二十节，请。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好，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应我需用的。二十七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二十九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并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好，谢谢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的，各位，你读这一段圣经，你刚才注意到，它其实主要的就集中在几位腓立比有关系的同工，叫做提摩太、以巴弗提。各位，我们先来看这一位头一个人，提摩太啊，帮我往下。我们说这位提摩太，大概在十九、二十四节介绍了他。保罗介绍他关于提摩太什么事呢？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这里让我们看到的，第一，提摩太他说带他向那个自己的父啊儿女对待父亲一样，他说这个提摩太好像带他像儿子带父亲，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各位，如果我们多认识提摩太一些的，他是怎么样一位基督徒，你可能要回到啊《使徒行传》十六章去看啊，我们不仔细去解释那里。保罗他在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传福音，到一个城叫路斯德，那里就遇见了一个门徒啊，是提摩太的父母，他的母亲是信主的人，他父亲是所谓希腊人，就是外邦人。那保罗见到这位同工，他是信主的年轻基督徒，他许多人称赞他说这位同工非常的爱主，于是保罗就把他带着一起去服侍。那可是保罗为他做一件事情，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父亲呢是外邦人，那各位，我们这叫什么？各位，你怎么不知道？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中国人，这叫什么？叫 mixed marriage 嘛，对不对？我没说错，各位，你实在是你们太沉默了哈。那就是他这个人，提摩太这个人，第一，他是一个家庭，就是一种的有跨文化的一种背景。抱歉，保罗认为这位年轻同工很好。那可是他做一个事情，他带他去侍奉之前，为他做一件事情，先为他行割礼。那各位，我们基督徒需不需要行割礼？男士，男的，弟兄，我们现在不要了，对不对？我们不再遵循旧约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已经实现了旧约的一些要求、一些需要，像割礼。可是这里保罗为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抱歉，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提摩太他是一个母 母亲是外邦人，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外邦人。为了他的侍奉的关系，他先让他取得犹太人的接纳，因为他本来是没有行割礼。各位，你猜猜看，今天如果一个犹太的家庭，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母亲是犹太人，然后父亲是外邦人，那你猜他生的子女是犹太人不是？各位，这样讲也不清楚，再说一次，如果犹太人是一个mixed marriage 的，父亲或是母亲有一方是犹太人，是父亲这边是犹太人，子女自动认定是犹太人，还是母亲这边是犹太人，子女自动成为犹太人？你猜哪一个？你看，各位会有两种答案。你看，有人说父亲，对不对？反正二选一嘛，哈，对不对？各位，答案是什么？你知道？是看母亲，这个很奇特的。那不是看父亲，包括耶稣的时代应该是一个父系的社会，可是母亲是基督徒，是犹太人，他们自动子女就成为犹太人。可是父亲是犹太人，母亲不是，生下子女还要一个规划犹太这种传统的才能成为犹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保罗他希望提摩太，他就是这样一个背景，他本身已经是犹太人，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可是他并没有行割礼，他其实是就被认定是犹太人，可是必须为他行一个割礼。各位，这个事实是一个背景，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圣经里给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把这位同工，比较没有经验的同工，当作是一个有潜力可以栽培的一位基督徒，他在侍奉上开始带领他，开始帮助他，让他以后可以服侍主，服侍得更好。各位，我们基督教会里，我们一般的基督徒的事工，我们也会如此，是不是？我们会看到不只是自己做事，我们看到有好的潜质的，有一些 potential 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必须为主去发掘这些人。我们需要不只自己去侍奉，我们需要去帮助带领这些人。也许他在某一方面比较没有一种经验，或是没一种自信，各位，你可以帮助他的，可以帮助他开始学习，开始学习带查经，开始学习做音控，开始学习也许做一些总务的事情，开始可能学习有些服事，甚至传福音等等。各位，保罗就是如此，他看提摩太这一位基督徒，他是一个可以栽培的，值得栽培的，他带领他，他给他侍奉上的操练，在圣经别的地方有提到。我注意到，我们有时候教会的一些聚餐或是一些聚会家庭聚会，那个姐妹们一吃到某一样菜很好吃，都会问说这菜是谁做的，赶快传授这个 recipe， 赶快教这个做的秘诀是什么。各位，你看，好东西我们都会与好朋友分享，我们会乐意传授别人这个怎么做菜。可是各位，我们在教主日学传福音，我们在带查经，我们在各样的侍奉上面，我们一样的，你可以帮助别人，把你的侍奉经验一起的跟别人分享，并不是说我比你强，我比你优秀，或是我比你有经验，我们不一定的。可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的造就，彼此的帮助。这个使徒保罗他就是如此来带领帮助。各位，我们教会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我们说气息，一种的我们说做法。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不止自己侍奉的好，我们帮助别人也一起来侍奉，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我们从圣经里看到保罗这位提到的这位提摩太，他在腓立比书里保罗提到他跟他一起同工，他们情同手足，不只是手足，情同父子，他们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那这位提摩太他跟保罗不止在侍奉上非常的紧密，保罗常常委派他的侍奉团队，经常委派提摩太去做一个很特别的任务。我去查一下，很有意思的，你如果看新约提到提摩太， 你会发觉保罗在一些的时候跟教会沟通的一些任务上，提摩太经常帮我往下被委派作为一个好像代表这个团队去沟通的一个使者啊。我们简单举几个例子，在提撒罗尼迦前书三章提到提摩太被委派到到那个雅典啊，到提撒罗尼迦，从雅典派到提撒罗尼迦。哥林多前书四章提到他从以弗所保罗派他到哥林多去跟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分享。那腓立比这里提到保罗也从罗马派提摩太到腓立比跟他们有一些彼此的交流。那还有其他地方，使徒行传十九章提到他被派到马其顿等等。各位，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推断啊，我们可以用这样推断，你知道那个被委派去作为一个代表一个团队去分享或是去商谈一些事情的时候，通常这个人是比较善于有哪一些特质啊？各位可以想到的，各位知道我的问题哈。我们说，如果提摩太经常被委派去做这样一个任务，去代表这个使徒的团队去沟通的，去传达一个信息的，这个人通常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各位没有 comment， 没有想到。钟伟说善于沟通，是不是？对了，他大概最基本的大概是一个善于沟通的人，对不对？能够客观的准确的把一些信息传达的很好。我想这跟提摩太他有一个跨文化背景很有关系。我们说这样子一位年轻的同工他经常受这个委派，我想很重要的是他经常被保罗认为他可以客观的很准确的，他可能有这一方面的恩赐，可以把这个信息传达得很好。各位，我们说我们教会里我们会不会需要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种的恩赐呢？当然需要，是不是？我们需要有些同工能够把这个事工的情形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解释，能够让人了解到具体的情况，能够分享我们应该有的负担以及我们要做的一些任务。保罗他这一个委派提摩太他有这样的一种恩赐，我们教会里我们需要多一些有这样恩赐的人，我们需要有那一种能够主动的乐意去解释去分享去沟通，让人知道我的这一个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教会需要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的恩赐，对于保罗的时代是如此，对于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再来一件事情，我们说保罗派遣提摩太去跟腓立比教会跟其他教会有一些分享沟通，我把它称为这一好像一种我们说 spiritual 的 networking， 帮我往下，是一种灵里的属灵上信仰上的一种的连接，一种的我们说 networking。 我们说这一个保罗他认为他的情况，他当时这些腓立比教会是关心他的，跟他一起侍奉的，他的情况如何他们一定关心，保罗愿意这些人去多了解他们，多知道他的情况，好可以为他祷告。他们也许不能具体的在实际的事情一起共事，可是他们可以在祷告上，在灵里一起有一个连接。各位，我觉得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种灵里的联系这种 spiritual networking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各位，也许你都会知道，会同意这个 friendship， 你的朋友友谊对你的重要。各位，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花时间去彼此的关心联系，对真光教会，对我们的教会，实际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侍奉上有些时候因为工作时间长在新西兰的时候跟现在性质不太一样有许多 除了教学神学院的事情啊，教会外的联系，以及还有去处理一些啊其他行政的事情。有时候回到家，我太太就知道，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今天已经够累了，我现在什么话都听不进去，就不要再跟我多说，让我安静一下。可是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能够有时间安静的，因为有一些事情会跑进来，有些弟兄姐妹会有需要。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 annoying， 是不是？觉得我希望有一些时间可以给自己，我需要有一些时间安静，我不想再听到太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彼此顾到其他的同工，他们也有一些需要，我们不能自我设限。我们总又说我工作够忙了，我总回家希望我自己留一些时间给我自己，可以去看看电视 看看新闻啊，可以休息一下啊等等。可是弟兄姐妹，你看保罗，他是一个乐意让其他同工了解他的情况，他也乐意去跟其他同工沟通分享他实际他对他的信仰，对他的侍奉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我觉得这种乐于与人分享是一个教会我们说美好的一种的祝福。我们一起的分享，我们说不一定是什么 gossip 啦，或是去评论一些事情啦，或是聊天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的关心，我们真的可以彼此的了解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具体的一些情况需要。我认为保罗他在这里所做的就是一个非常实际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再帮我往下，这个二章二十节这里保罗有一个非常让人惊讶的事情，他说他在罗马他在受软禁，他说我在罗马没有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情。我想这个翻译有点重，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译本像新译本，他说没有人与我同心，真正关心你们的益处，这个还算还是口气还是重了一点。有的翻译比较温和，像有一个这样的英文翻译，他说没有人像提摩太一样或是没有人真正在意这个教会他在罗马的同工在意这个腓立比他们属灵上的需要不管这个翻译是轻是重，这个大家都不是一件好事。保罗说他身边的人都顾自己的事，二十一节，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英文那个事情是后面加一个事情，是 interest。保罗当时在罗马，他身边的人都忙着自己的事，很少人去管对耶稣基督有关的事，也就是说对个人、对教会、信仰群体一些属灵上重要的事情。各位，我们说保罗大概不是批评一些同工，可是保罗大概有个感慨，他在罗马他想到腓立比同工跟他的过去的同工的情谊，他就说他现在没有办法像腓立比那里的同工对待他那样如此的好像彼此能够有好的沟通，一起美好的一起配搭，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说这一些保罗说这个求自己的益处却不求基督的益处大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说很可能我们的信仰的灵性的状态是一种对属灵的事情缺乏胃口，我们没有什么好奇，没有什么热情，我们满足于现状我们得过且过，我们觉得灵性上可能有一些感到枯干，感到空乏，可是觉得没有关系，这并问题不大。可能更严重的，我们可能依靠眼前的物质的事情过于我们对主的依靠。我常常警惕我自己，我们的信仰不可以落入这种可悲的情形。各位，一个更直接更尖锐的一个警告是呢什么呢？启示录里，对各位，你记得听过一个教会三章，一个教会叫老底家，各位有没有听过？ 圣经怎么警惕这个老底家教会呢？他说，神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贫穷的，我是富足的，已经发财了，一样都不缺，却不知，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十八节，我劝你要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羞辱，不至于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十九节说，神所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发热心，要悔改。弟兄姐妹，我们说，保罗珍惜他过去跟腓立比弟兄姐妹同工，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跟他同心，给他信仰上支持。各位，我们也需要，是不是？我们不是从以后开始建立，我们是从现在开始建立。我们去珍惜，去接纳过去跟我们一起走过许多辛酸、艰难、欢笑、难忘的记忆里的那些同工。我们去鼓励他们，我们去帮助他们，我们去让他知道我的情况如何，我的需要如何，并且我们一起的在属灵上，我们真的能够彼此的分享。有一位作者叫 Howard Hendricks。他有一个很好的，我觉得很好的一个亮光。他说，我们一生里面，生命里需要有三个人，一个是保罗，你需要一位导师，属灵上的导师；一位巴拿巴，你需要一位属灵上能够鼓舞你的人；一位提摩太，你需要一位你能够带领他，看着他的成长，看着把你的生命经验跟他分享、传授给他、传递给他的人。各位，你生命里需要有保罗，需要有巴拿巴，你需要有提摩太，你不见得就是在你身边的人，可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人，这是提摩太。第二，我们很快的说，25节到30节，保罗花了一些功夫介绍一个同工是谁呢？叫做以巴弗提。这个以巴弗提，各位，你翻遍新约，你大概只有在两处的地方，而且都在腓立比书找到他的名字，我们刚才所读2章25节，当然整个到30节都提到他，还有4章18节略微的提到他，带了一些馈赠从腓立比给保罗，就这样而已。那这一位基督徒，甚至我们都比知道他比知道提摩太要少了很多。我们几乎圣经翻遍，几乎很少知道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可是各位，我们最重要要注意的是什么？保罗在这里他怎么称呼这位同工呢？他说以巴弗提是他的 fellow worker， 是他一个主理的同工，是一个 fellow soldier， 是他一同当兵的他的同袍。他说他跟他一起，好像过去有一些侍奉，这位主理的弟兄跟保罗曾经一起征战的。那可是这一集最重要讲的事情是什么事呢？保罗说他这一位以巴弗提这位同工，他很可能大意是如此，很可能去罗马代表教会探望保罗。他探望保罗的时候，不知道在路程上或是到了罗马水土不服就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病得不轻的情况底下，保罗因此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以巴弗提他病了，可是他病好了，现在要回去。各位，过去我每次读到腓立比这一段圣经我就很快想把它跳过去。为什么呢？我觉得第一，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也没再出现过。第二，保罗讲这一长篇话做什么呢？也没有什么信仰的，好像感觉上没有什么信仰的要义在这里，一直不懂为什么要有这段插曲要加在这里。 后来我再读几次，我终于明白了保罗这里到底在说什么。保罗在说什么呢？各位，情况大概是这样啊，给各位一个 reconstructure 一下。这位以巴弗提，他代表着腓立比的教会，他是一位教会同工，去腓立比啊，帮我往下，代表着腓立比去罗马，因为保罗这个时候在罗马啊受到监禁，他行动啊各方面不自由，去探望他啊，表达教会的关心。第二，教会可能托他带去一些财物啊，资助保罗在罗马的事工。我们说保罗是软禁，还可以侍奉。那除了这个以外，看起来以巴弗提也受教会的委派，在罗马跟保罗同工啊，一些时候不是立即就回去啊，当时这个旅行不容易。因此他肩负了这三项任务，他去关心慰问保罗啊，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他带去教会的一个经济上的物资上的支持。第三，他可能在那里帮助保罗在福音的事工上啊，跟保罗同工一段时间。可是我们说，我们不明白这个为什么啊，他到那里就生病了。也许腓立比有一些弟兄姐妹开始就有些疑惑，什么疑惑呢？第一，我们是不是派错人了？各位了解有意思，我们好好的派这个人去帮助保罗，结果他本来应该去服侍保罗或是支持他的，没支持到这位啊同工，反倒变成要倒过来被照顾的，因为他生了重病。我们是派错人了，或是这个以巴弗提他自己不小心去的路途上没有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没有好好注意饮食等等，我想有一些话就来了。各位，你要不要听一个惨痛的经验？你们不太爱听，我知道，我们跳过去哈。我简单的说，好像，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开始信主不久就很有热心想要服侍教会，那他们就说你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吧。你有一次教会就办一个退休会，要开车到从台北到南部去到台湾的南部，那就说需要一些人帮在每一个车上面做这个跟这个车的督车然后在车上有什么需要，因为要开下去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在车上就帮助有些弟兄姐妹有些需要就协调照顾一下，我很开心，我第一个侍奉就很兴奋，就认真的要在去这个路途上这个旅程上就去帮忙。结果我那一部旅游 coach 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旅游巴士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个空气很闷就有老姊妹来跟我讲说，哎呀，黄弟兄，这个整个空气太差，你会请那个司机请那个司机把冷气空调开大一点。我说好，我就去跟他讲说，哎，司机先生，你那个车子这个空气太差了，太闷了，可不可以开个冷气？他说可以，他就开了。开了隔不久又有弟兄姐妹来讲说，哎呀，这黄弟兄，你这个温度太冷了，冷到都要发抖了，请他再把温度降低一点。他说好，那就请那个司机去把那个温度再调高一点。就过不久又有人来讲说，哎，黄弟兄，这个车子太热了，热到我们都要流汗受不了了，怎么会这么热呢？他说好，我说，哎，司机先生，可不可以这样子，你这好像温度一直调不准，你就调5分钟上去，5分钟下来，你知道。我觉得自己很聪明，你知道，说这样子大家皆大欢喜嘛。结果好了这个以为没事了，等到那个几个小时车程到了营地了，我们那个有长老来迎接我们那一部车弟兄姐妹，也弟兄姐妹一下车就冲去一个长老啊，刚才那个监车不知道是谁啊，这个里面好像洗三温暖，一回温度又高，一回温度又冷得要死，我们就整个车上就这样子一回上一回下，到底是谁安排这个人啊？我在旁边听到，各位你知道， 这个怎么样感受？各位你了解啊？你猜我以后还敢不敢再服侍啊？我大概足足有半年的时间不敢再碰教会任何事情。我说，哎，这服侍主真不容易，还是不要轻易碰。各位，我们需要彼此的鼓励的，我们需要彼此的谅解的。啊，有一些事情我们都知道，那个做事的人总有他的困难，所以不是旁边的人啊评论那么容易的，我们都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啊，我们教会的事工当然也是如此。我们说回这位保罗，他做什么事呢？他知道这位以巴弗提回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可能会有同工质疑他：“哎，我们派你去，这任务怎么都没有达到呢？哎，你怎么去那边就生病了呢？”啊，不是不同情他，是会失望。保罗先为这位同工来澄清，先为他来辩护，让腓立比的同工知道这一位弟兄，保罗说他为基督做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应我的不足及之处。保罗说这位同工已经尽他所能的服侍帮忙，以至于他连自己的健康都没注意到，他为主奔波劳苦。弟兄姐妹，我们说以巴弗提这位弟兄，他这个信仰的或是服侍的态度，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效法思想。虽然圣经只有两处提到他的名字，各位，我们有时候服侍主啊，我们看到他真的到了竭尽所能的，不顾自己，我们都不敢这样讲，是不是？我们都不好意思说我服侍主已经到了不顾自己的事情，我们都还没到这种地步。各位，这一种的付出必然是因着上帝爱的感动啊，请帮我往下。啊，再帮我往下。啊，有一位过去的作者，已经是一个古典名著了，叫 Oswald Chambers。这位作者有一个书叫《竭诚为主》，也许有同工看过。他里面有一段话，他说：“一旦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会立即的认同耶稣基督，他如何如同耶稣基督去关怀别人。”他说：“基督对任何人都是存着爱，在侍奉上，他不以自己的喜好为指导。”他说：“这是我们与主的关系中最大的考验。牺牲的快乐在于我为朋友舍命，这并不是随手丢去，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愿为他人付出爱心，甘愿把生命舍去，只为一个目的而竭尽心力，为主得人。”各位，以巴弗提这位不知名的弟兄也是如此，他为主的缘故，保罗说他不顾自己的性命。各位，我们还不到这种地步，可是我们至少可以效法他。有一个现代的一个话说，他说这个世界啊在找寻 winners， 可是 God 上帝在找寻什么？在找寻 servants。各位，我们做 winners 当然是很好，可是上帝更要我们在做 winners 之前，我们是一个 servant。很快的说第三，我们说第三个，我们经文已经没有再有提到其他人是谁呢？就是这位保罗，这位作者自己。这位保罗，他这位初代的使徒，他的侍奉不用我们再多说，他对于主的尽心竭力在圣经里都看得到。可是我们从这里光这一段经文19到30节，我们可以学到几件关于保罗的事情。第一，我们说他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有一种气度。我们该说他愿意去预备，他早早在他侍奉过程中开始栽培那些信仰有根基的、也有潜质的一些同工，开始为他们做侍奉的以后的操练。他没有自己计算，没有自己的私心，他愿意毫无保留的去栽培帮助。各位，这是我们今天我们服侍的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 第二，我们说保罗，我们刚才说到他对于主里的同工情谊，他是非常的看重，非常的自然，他很乐意的让人知道他侍奉的情况，他是一个敞开的，他不会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面，他愿意去跟人有代祷的网络，有相互支持的网络，他愿意人了解他的侍奉，他也去关心别人的侍奉。第三，我们刚才已经说过，这位使徒保罗他是一位好的领袖，因为他不吝惜于称赞他的同工，他给他们 credits， 他婉转地提醒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这位以巴弗提，他这位弟兄，他这位战友，他这一个同住当兵的，他是何等的来付出竭力，而不要别人啊，他去担待一些别人的误解。各位，我们教会里我们也需要如此的，是不是？我们需要在一起，我们刚才说过，多鼓舞别的同工，我们不是去衡量去审断别人，我们是先，我们不是说我们经不起批评，当然我们要接受批评，可是我们在接受批评的同时，我们需要想到我们需要多放在鼓舞帮助别人的事情上面啊。我自己反省啊，讲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事情。我第一个工作实际上是一个 troubleshooting， 各位知道是那什么工作？是一个做一个通用计算机的一个啊除错的侦错的一个工作。那因此呢，我们写那个 machine code， 写那个 assembly 的语言，专门就去找错，找别人的做出来的成品的错的问题，会出现的问题。所以用各种的方式，用各种的条件去把它问题找出来。各位，做了几年之后，我发现这变成塑造了我一种个性。我们这种人变成怎么样？很容易看到问题啊，我帮你抓问题，可是我不一定能帮你解决，可是我知道你问题在哪里。各位，这是不是好事啊？各位，你们都不敢讲啊，这不见得是坏事啊，对不对啊？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光看到别人的缺点，而没有办法给予别人真正的一种建设性的建议，那这会变什么？这没有太大的益处啊！啊，找出错处实际上不是真正的重点。我们说去帮助建立别人，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我们做个总结。各位，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说一个美好教会需要有美好团队。使徒保罗这里给我们看到腓立比他跟同工如何的侍奉。我不是在啊，我们说不能光说别人，我们必须从自己学起，我也需要从这里学习。啊，微微帮我往下，再往下，啊，再往下，啊，再往下。啊，有一位美国的一位牧者啊，叫 Andy McQueen， 他有一个很好的结论。他说他从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三十节看到有五个原则，是一个 effective ministry， 一个有效率的事工应该有的五项原则。第一个，人要在利益之前，我们说看重人要多于看重利益。第二，我们的个性的特质要在顺服之前，要先尊重一个人的特质，像提摩太啊，才能够谈到委派。第三，团队在竞争之前啊，我们不是要竞争，我们是要团队。再来呢，国度在个人的舒适之前，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再来呢，他说服侍在我们个人的一种的安全之前，我们以服侍别人来高过自己啊，对于自己的需要的一个衡量。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一段的圣经实际上内容非常的浅白啊，内容也没有什么困难复杂的啊。各位，可是我们说这里有几件的事情，我们已经看到保罗他跟同工一起的密切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称他们是属灵儿子，称他们是同工，称他们是战友， 称他们是一同当兵的，他们一起为神的国度奋斗，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团队，他们有主里的情谊，他们侍奉上可以看到美好的果效。但愿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姐妹，给我们周遭爱我们、帮助我们、服侍我们、关心我们的同工，但我们一起真正彼此的常常相互的劝勉，如同保罗跟他的同工一样，以至于我们争光越来越为你做美好的事情，让你的心意得满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